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么再次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这次所要讲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与家庭的成长。那我们共有四堂的聚会，在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第一堂。那我们开始讲的时候都肯定一件事情，那这个世界每个家庭都有它的困难。那我们也从圣经看见，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个别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特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家庭一样的跟世界上的人会面对同样的难题。不过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有主的话语，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因此我们的家庭不一定会美满，但我们的家庭一定要成长。也就是说，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的家庭跟着我们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一个地方。我们特别借用耶稣基督的家庭，他12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他在那个地方，圣经形容说耶稣基督的智慧生量，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成长，就作为我们这个讲座的4个主要的这个大题。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讲到一个家庭的智慧，但是这个家庭的智慧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用了箴言24章第3、第4节，房屋因为智慧而建造，因为明哲而立稳，其房间因为知识而充满各样宝贵美好的财物，就谈到3个建立家庭很重要的元素。那第一个元素就是知识，借着这个知识供应我们家庭的需要。那第二就是明哲，稳固我们家庭的变动。再来就是智慧，建造我们的家庭基础。我们特别提到圣经说知识使到家里有充满各样的美物，那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就供应家庭的需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成家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的提升，我们不断地在技能上、事业上的改变，那我们盼望达到的就是给我们的家庭很舒适的生活。所以在这一方面大家都成长，在这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改进，我们大家都在知识上成长，所以你就提供你家里许多生活中的需要。那第二方面就是明哲，明哲才能够稳固家庭的变动。那什么是明哲呢？就是对一些事情的通达事理，你懂你会。那我们特别谈到婚姻这个问题，在一个家庭里面，婚姻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因为婚姻而成立一个家庭。但是在婚姻的事上，很多人是不明哲的，因为他们只懂得浪漫，他们不懂得婚姻，他们只懂得婚礼，他们不懂得婚姻，所以用很多的精神在婚礼的上面，但是在婚姻上面呢却一窍不通的，很多人懵懵懂懂的就结了婚了啊。所以中国字是很有趣的，女人昏了头就结婚去了啊。那么就这样的，我们的婚姻就一团糟。那人如果不清楚婚姻是什么的话呢，就会造成婚姻跟家庭的混乱，离婚还有同性结婚等等的问题，都真的是不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谈到婚姻的气象，致命的错误，所以很多的人不懂，但是很多少年人不清楚，但是当你懂的时候，这些都可以避开，所以你的家庭就能够稳固。那我们我们就谈到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的本质就是盟约跟情谊。那一定要记得，婚姻是一个盟约，盟约的目的就是承诺，不是因为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爱你的，你当你结婚的那一天爱你的新娘子，你爱你的新郎，很正常，因为你不爱就不会结婚。但是问题是你有办法持续的下去吗？所以你需要承诺，承诺使你走向未来，承诺使你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能够爱对方，不管环境怎么改变。那我们也知道婚姻也是一个情谊，所以因此我们必须更好的在婚姻里面做朋友，在婚姻里面沟通，在婚姻里面更多的了解。随着结婚的年日越长， 我们的了解就越深刻。所以因此我们坦诚，我们交往沟通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是我们在上一次所谈到的。那我们接着下来要谈的就是家庭的第三个元素，那就是智慧。那如果你有明知识，你有明哲，那家庭还是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人有知识，但是不懂得怎么样智慧的应用。人有明哲，知道婚姻的原理，但是仍然不懂得怎么样去运作。所以第三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智慧。所以房屋因为智慧而建造，那个房屋其实讲的就是家庭，家庭因为智慧而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什么是智慧。智慧很难定义，但是智慧有许多方面可以去理解。当你懂得分辨事实的真假，当你知道道德的对错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你就是有智慧了。今天很多人听一件事情，他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会分辨。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骗，就是因为智慧不足。有时候报纸上所讲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但是你却完完全全的把它接受下来，因为你没有智慧去判断，因此很多的时候会受到损害。同样的，道德的对错今天的人越来越模糊，特别在后现代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相对的时代。所以因此人在道德上，我们接受了那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那已经是没有智慧了，那已经是一个我们走向一个愚蠢的路了。所以因此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你有道德对错的这个观念的时候，这样的明白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知道对跟错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智慧了。所以因此当我们提到智慧的时候，一定跟敬畏上帝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说他很有智慧，却远离神，或者有各种其他对其他神灵的膜拜，他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他的智慧是人间的智慧。所以因此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敬畏上帝，因为从他的智慧里面去发现神是要敬畏的，也从敬畏里面再得到上帝给他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智慧的上面的循环呢，使他就越来越有智慧。因此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的愚蠢就在增加，而他越远离神，他的愚蠢就更加的增加了。你从所罗门可以知道，所罗门亲近神的时候有智慧，但他拜偶像的时候就开始愚蠢，所以以致导致整个国家面对分裂，到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那一个人有智慧一定远离恶的事情，你在恶的事情上参与的话，那一定不是智慧。你在恶的事情上有份的话，那一定是愚蠢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智慧呢也是在晓得不同的情况之下，你该如何正确地做决定。我们在家庭里面有许多的决定，大大小小的决定，其实很多时候家庭的决定在于你有智慧的决定，家庭就顺利。你有错误的决定，家庭就出了问题。在钱财上面的应用，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在家里面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决定的同时，就是智慧在做判断。所以有智慧家庭就顺利。那我们也会看到家庭会面对很多的危机，很多突然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去应对它呢？你怎么去行事呢？那这就是智慧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看见大人在管孩子。我们记得以前凡是两个家庭的孩子打架的时候，父母都出来。但是你会分辨出两种的父母，一种是有智慧的，一种是没有智慧的。那个有智慧的父母呢，就把他孩子叫来的时候拉回家里鞭打一顿，因为跟人家打架就是错的，不管谁打谁，只要是打架的时候你就是错了。这是另外一个家庭，他的父母亲就站在旁边，不要怕他，跟他打，那你打不过我帮你啊。我不知道你碰过这样的情况吗？可能现在比较少这种情况，是因为少接触，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邻居是谁啊。 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当你怎么决定，你怎么判断，你怎么教育儿女的时候，那你就会看见那个智慧就在做判断跟决定的时候。当孩子从学校偷了一只扯回来的时候，给你发现的时候，你怎么回应？有些人回应怎么？你怎么拿别人的扯？这别人东西就是不能拿，拿就是偷，偷就是不对，就打鞭打他了，他就学会了。但你怎么应对？有些父母说，哇，你这么厉害，有没有给人家发现到？你不要奇怪，这样的父母是存在的。那更有一些父母说，哎呦，为什么你拿一只扯回来？那不要拿去，不要拿去还给人家，我的办公室很多，我拿给你。一样的，我们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知道，不经意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判断都在流露。哦，孩子就在你的身边，把渐渐的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起来。所以因此我们的智慧要成长，随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智慧要在我们的家中渐渐的成长。那智慧在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用新汉语的译本一起的读一读这段经文。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该借着良好的品性显出他的行为是出于从智慧而来的温柔。但假如你们心里怀着苦涩的嫉妒和自私，就不要夸口，也不要说谎话违背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世的，属鬼魔的。因为哪里有嫉妒有自私，哪里就有混乱和各样卑劣的事。至于从上面来的智慧，以纯洁为首，其次是和平、谦和、温顺，满有怜悯和美好的果子，没有偏见，没有虚构。公义的果子是借着缔造和平的人在和平中栽种出来的。雅各书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一种从人间来的智慧。人间来的智慧的特点，它是属地属世属鬼魔的道理。人间来的智慧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嫉妒，有自私，有谎言，有夸口，有混乱。但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呢，一定是纯洁，就是圣洁，和平、谦和、温顺，满有怜悯、美好的果子，没有偏见，没有虚伪。那公义的果子是在缔造和平的人和在和平中栽种出来。想一想，你的家里面如果充满了和平、谦和、温顺、怜悯，没有虚伪，没有偏见，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家庭，这就是一个家庭在智慧上已经成长。它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发生的，它不是读一些书就可以达到的，它其实就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在你的家里面的运作。所以因此这两种的智慧，属地属世属鬼魔的智慧，我们天天都看到。你在办公室里面办公，你那个很有智慧的同事，他懂得怎样子的做最少的工却升得最快。他甚至可以每天就是打扮而已，但是他年年都加薪的。为什么？他有属地属世属鬼魔的智慧。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人大家都讨厌他，但是他却步步高升。我告诉他说，他有属地的智慧，他有属鬼魔的智慧。因为在他就懂得怎样子的往上爬。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智慧，我们要的是属天属神的智慧。一个属地的智慧就是人凭自我中心、自私利己、嫉妒的本性，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来听事件，来思想，来感觉，然后做出决定。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他背后的自我中心自私了。我说过了，父母亲为什么会鼓励孩子去打架呢？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利己嫉妒的本性，那个私欲在其中。他没有真理对错是非黑白的分辨，他们离开了上帝的智慧，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来保障自己的幸福跟好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建立家庭的，这是地上的智慧。那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当然也就是回到地上的智慧，就是什么？自私利己、嫉妒，那么依靠自己。 那么很多人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自己的知识所要达到的成就、高的地位、许多的财富，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稳固的，这些都是动摇的，这些都是随时会垮下去的。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建构他的快乐幸福，这并不是真正的智慧。那属上帝的智慧不依靠人的想法意见来做决定，却愿意聆听跟等候上帝，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智慧。所以因此当耶稣基督的智慧成长的智慧是这样的智慧，我盼望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的智慧成长是这样的智慧在我们的当中。那当然我们要问怎么得到智慧，那这个课题圣经里面充满了教导，叫我们怎么得着智慧。我们先回来想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智慧是怎么成长的。作为一个神，他当然就是智慧了，但是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在智慧上成长。想想主耶稣的智慧，当他12岁的时候，以及他过后的成长是怎么发生的。想一想，我想他应该有圣经作为他的基础，我想他到了这个圣殿里面一边听一边问，就是他在成长智慧、寻求智慧的时候，还有他的阅读，他通过阅读能够得到智慧。那生活中很多的学习、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思考，那这些都是给他增长智慧的，当然也包括了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一个环节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圣经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圣经的教导有没有贯彻我们整个思想呢？我们每个主日来这里是聆听吗？我们听什么？我们学什么？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曾经问过什么？我们读过什么样好的书？怎么样有智慧 的书来帮助过我们吗？我们思考过吗？问题的思考，我们有没有在经历中经一事长一智呢？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呢？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智慧的来源，智慧的原因。所以一个人有智慧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得着智慧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第一，我们一定要渴望智慧。在箴言书2:4，我们读一读，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怎么会赚到钱的？因为你找钱，所以钱就给你找到了。你里面没有那个渴望是不可能 找到东西的。你要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渴望，你渴望智慧，那你爱慕智慧，你就会很自然在生活的当中常常寻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所以先要有个渴望，如果没有渴望的话怎么会有智慧呢？你没有渴望，你就不会想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明白，你没有渴望，你就不会在听到的时候专心的听，你没有渴望的时候，你不会一再有智慧人的面前来发问，你就不会去学习，你就不会去阅读。但是你有渴望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来成长。所以你信主多年之后，智慧应该成长，这个智慧带到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在多年以后，这个家庭的智慧也要成长。两个夫妻结婚的时候都很年轻，智慧都是不太足够的，但是随着你年纪的成长，智慧要怎样？要丰富，智慧要增加。那怎么样增加？就是渴望。那你要渴望这个智慧，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了你要阅读默想跟上帝的话。19:7，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也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法度能使人愚人有智慧。我们都是愚人，我们都不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以世上短暂今生的思维目标，但主救了我们，我们读了圣经开始明白，我们越读默想圣经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这个跟你读多少书没有关系，有些人可以大学毕业但是他没有智慧，有可能一个人是一个小学生他就是有智慧的。我见过在教会里面 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读书不多，但是他们很有什么，很有智慧，但是有很多读了很多书的，但是却没有展现出智慧。那关键就在于，那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的话真正的吸收了？所以当一个人他说我不看重，我也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一个愚拙的生活方式，他不想在上帝的道上成长，他就是等于来选择什么，我做一个愚拙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你有智慧，不过那可能是属地的智慧。所以求主让我们怎样，我们要好好的把上帝的话来思想明白学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随着你的年纪的成长，你对上帝话语的明白智慧一定增加。年轻人，你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圣经，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那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就等于说我们不要智慧。第三，我们仰望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所罗门怎么会有智慧的？他求智慧，他没有求银子，他没有求名利，他没有求其他的事情，他只求什么？智慧。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要求智慧。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更要求什么？求智慧来面对患难。有一个姐妹，她家庭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个牧师有一天她在教会里面碰到牧师，牧师说我为你祷告，他说我感谢你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家里很多的困难，因为他自己有病，他的先生有病，家里很多的这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那牧师说我一定为你祷告，但是这个姐妹再加一句话，你一定要为我求智慧，让我有智慧来面对我现在的困难，也让我从这个困难当中学智慧。弟兄姐妹，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祷告求智慧，这就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境当中求智慧。当家里发生困难的时候，你求什么？你当然求平安，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要求智慧。当家里一些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面对我们过去的错误的时候，你要求什么？求智慧，让我们在下一次不要再什么做犯同样的错误，智慧就能够成长，我们的家庭的智慧就能够成长。但尼里也是一样，但尼里求智慧，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尼布甲尼撒王的问题，但是他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你向我显明，你向我启示。所以因此在哥罗西书1:9，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他们求属灵的悟性，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求主赐他们智慧，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我们为我们家中的每个成员，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所以这是智慧使我们的家庭能够顺利，能够成长。第四，我们要聆听近前的人的教导，听智慧上帝的仆人们的教导。我们要参与教会的聚会，每个主日的听到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其实神在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圣经中很多宝贵的真理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上帝的启示跟启发。所以我们听到多年的时候，那是会增长智慧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讲道，那我告诉你吧，讲道是传道人他们的结晶，他们在多许多的思考研读上帝的话后产生的结晶，那是一个很宝贵的。当你把它吸收起来的时候，你自己省下很多很多的功夫，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听到的重要性。还有我们跟智慧的人接伴，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对道德很清楚，我们都想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都在人生道路上一起的学习，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一起的成长。那么我们选择愚拙，就等于我们不愿意听， 为什么人不愿意听呢？箴言告诉我们，因为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骄傲。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骄傲使我们听不进去。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呢？因为我们被其他次要的事物所吸引，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愚蠢。如果只有这个聚会你要出席的话，但是今天晚上一定还有很精彩的电视节目，那当这两个做选择的时候，你要做哪一个选择？其实我知道今天一点都不困难，我们来这里就把电视节目录下来，我们如果看电视就请这边的录了给你听，你两边都可以得到，这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很多的时候你看的电视，你说你录了给我听，没这么容易的。当你没有在现场听，你要录了之后再听的时候，你是很愿意追求才听的，不然你很难听的。因为什么？没有那一个环境。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被很多事物所影响，那些都是次要的。当我们在寻找智慧的时候，求主赐我们不要被其他事物所把我们引开了。在李正中的翻译本箴言十二章十五节，他说，以望人所行的自己看为对，为智慧人肯听劝告。在四章二十节他说，弟子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话，我的训言你要侧耳以听。所以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我们要观察上帝在世界的作为。我们常常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每天你看报纸的时候，你是怎么看报纸的？你是看花边新闻，然后把这个花边新闻东讲讲西讲讲，不是。当你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你要在每一份的报纸里面看到真假的事情，看到人的真实，也看到人的虚伪。你要在报纸上面看见许多人的讲话跟他整个的思想是不对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同样的，当你观察这个世界，上帝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所以圣经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回想你的一生，上帝怎么带领你，你会得着智慧。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一样会得着智慧。诗篇107篇43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的家，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要教导他们常常观察上帝在世界还有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每一次你观察你思想，你会得到什么？得到智慧。你回忆上帝的作为，你会得到智慧。第六，思念自己生命的短暂。不要以为我要永永远远活在这个世界。每一次你一思念自己生命短暂的时候，你就自然有智慧了。在诗篇90篇12节，李正中翻译，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增进智慧的心，增加我们智慧的心。每一次你回想我们在世上不过是短暂几十年，你再看世界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得清楚哪一些是暂时的，哪一些是永恒的。你要抓的是什么？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想，你就一天过一天。每一天你看报纸，报纸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一切，你要的金钱名利地位的满足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当你想到生命的短暂的时候，你就懂得什么才是真正你要抓住的。所以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的家中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带领孩子也是这样，让他们有对上帝，永恒的上帝有认识，愿你抓住那永恒的事情。当然人要得智慧一定要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没有智慧，今生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如果没有信耶稣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所以一个人要得的智慧最基本的一定要信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我们信耶稣，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自然会有智慧的。那么当你有了智慧之后，智慧就应用，智慧应用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家里面， 它就在你家里面产生什么？产生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是好的，包括了你善用生命的每一个时机。那举一个例子，就以管教做例子吧。我们今天需要管教孩子吗？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对这个问题你有很清楚的答案，当然要管教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看，这个世界不一定认为是需要管教的，这个世界认为我们要放任让孩子们自己去发展。在管教的事情上，我想当你在做父母成长的时候，一定听过很多理论，有些告诉你要管，有些告诉你哎呀他小不懂事，大就懂事了，所以不用管他，所以让他自己成长。那你也听过有些是要用这个藤条打，有一个说什么时代了还用藤条，所以你看零零总总的各种各样的讲法，你要根据什么？你要根据什么？你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你就根据今天世界上的人对孩子十分尊重，百分尊重，尊重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要管他，给他自由发展。但是你回到圣经，圣经赐我们智慧，什么智慧？你打开圣经，圣经充满了什么？管教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需要管教的，而且管教孩子对孩子一定有益处的，这不是每个人有的智慧。很多人以为我管教孩子就是不好，但是不是的，管教孩子对孩子一定有益处的，这就是智慧。那孩子一定要从小就知道犯错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是痛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小没有这样的教孩子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可以选择但是不用付代价，我可以做错但是不用付代价。不是的，当你这样帮助他，这帮助他就会他稳健成长，他心智就会健康成长。很多很多年前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有一次这样的经验，我的孩子呢有一个孩子他不喜欢喝奶。你碰过不喜欢喝奶的孩子吗？不喝奶那做什么？他怎么长大？长大又定喝奶。那有一次他就我们就叫他喝奶，那个喝奶的时间到了，大概两岁的时候他不要喝奶。他说不要喝奶。我为什么你不要喝奶？我要玩。那我不要喝奶。那你不饿啊？不饿。你不饿等一下饿呢？等一下也不会饿。那意思说今天你就不喝奶了？不喝了。哦，他很肯定。我说好，你现在不喝就等于你今天就是不会饿了。他说是。就这样我就给他去玩了，他很开心，因为他不用喝奶就跑去玩。玩了玩到了八点九点晚上十点的时候，他跑来说爸爸我肚子饿了，我要喝奶。我说刚才你不是说你不饿了？刚才你不是说你不要喝奶了？他说是啊，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饿了。我说对不起，我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选择是有代价的。当我给你喝的时候你选择不要喝，而且你说你不会饿，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我会尊重你的选择到明天早上。哇，他就饿着肚子眼泪流下来啊，去怎么样跑去房间睡觉的时间了。那天晚上他挨饿，那天晚上他就怎样，他就饿着肚子上床然后睡觉了。我告诉你，那就是那一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喝奶以后从来不再有喝奶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我们要教导他选择有代价，犯错有代价。孩子小的时候他如果从明白了之后他就容易解决了。如果我们心很软，父母都是心很软，他现在讲不要就不要，等一下他讲要你就给他，那麻烦了。因为他什么，他知道选择没有什么，没有代价，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只是把我的生活的经验告诉你，但是不代表每个孩子都一样。好在我的孩子是这样，好，所以 那我们就看见这帮助他们稳健成长，他心智他们会健康，他们会长大。所以到了现在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不可以做错的选择，也做错的选择就要付错的代价，做对的选择那个后果这一切他都要自己承受。所以这就是我们借着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很生气，那你怎么样？你很生气，很多的父母亲就这个时候哇就打他了，鞭他了，就气在心头的时候什么都出来了。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很难什么很好的来管教他。通常我们要平心静气，怎么平心静气？叫他到一个角落去反省。你看到他做错了，你可以现在马上打他，当然可以，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你去那边站，他要跟你争辩，你就叫他去旁边站。那过后呢，那要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20分钟后把他叫回来，告诉他说他做错了什么，要他先说出他做错什么，然后我们告诉他他想的对不对。他就在想到底我做错什么，然后我们跟他讲我们的看法，他做错什么，然后告诉他这个一定要受刑罚，因为犯错一定要什么，要受刑罚。但是我们也知道鞭打孩子不是在生气的时候，这不是管教，而是什么，而是伤害。但是很多家庭都是父母气的时候就打孩子，好的时候就不打孩子，孩子做错他也不打孩子，因为心情很好。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没有做错他也什么，他也打孩子。这不是，这个是没有智慧。很多家庭就是在这种没有智慧的父母怎样的教管之下，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知道爸爸心情好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们很厉害，就等你心情好的时候他就来讨这个讨那个，你都全部给他，你没有注意他讨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生活的当中管教是重要的。所以当你决定要打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打痛，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他的小屁股你要打痛他，好，然后要他安静想想为什么被打。我总是觉得上帝造个屁股是给人家打的啊，因为这是唯一没有伤害的，没有骨折，不会有骨折的。你没有听过人家屁股骨折的？没有，你打手手会折断，你打脚脚会折断，而且那边肉很多啊，很好打。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要打他就真的是打他，而且打到他，你不要打得不痛不痒。你不吗？要么就不刑罚，要就刑罚。你刑罚的时候这一天敢让他感觉到什么痛。但是我们很少要用手打孩子，我们一定用藤条打孩子。你说为什么？因为当你用手打孩子的时候，第一很方便，手就在你的身边，所以你随时都会打下去。第二，手是表达爱的，手不是表达刑罚的，有鞭才是表达什么刑罚的。所以他会知道当你用鞭跟你用手的时候，他会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你常常用手打他，你一伸手他就怕了啊，他就会有很多对手的恐惧感。所以我们打孩子的目的是让他成长。那什么情况下打他？不是他 spelling 拿90分你打他，那不重要，默写他考试不及格也不重要，你不需要为考试不及格打他。你打他不是因为他考试不及格，你打他是因为他没有尽他当尽的责任，所以他考试不及格。而当他尽了责任了之后，你知道他有他的极限，你不可以以成绩来刑罚他。不是以他做我们整个的刑罚的背后一定要跟道德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孩子撒谎是很严重的，你要管教他，你不管教他，他就不会分什么叫做轻什么叫做重。有些父母他拿90分你鞭打他，他说谎言你当作没有听见，就无形中在传达一个信息，成绩比道德来得更重要。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今天很多家庭以后问题产生，其实根源于什么？智慧没有成长，家庭的智慧没有长大。 所以当你打了他之后，你要告诉他你被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做错事情。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是要他负起一个很个人的责任，告诉他这是责任感的问题。对他说，虽然做错，但是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好孩子，表达你对他们的爱。那一般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还要紧紧地抱住他，但不要道歉。很多父母在这个时候道歉啊，为什么？因为刑罚是他该受的刑罚，他不要道歉。政府把你去关了之后，有没有赔你钱啊？对不起，把你关三个月，那还你6000块钱吧，有没有这回事的？没有。因为刑罚就是刑罚，圣经中上帝的刑罚也是这样，刑罚是没有什么，没有道歉的。他们应该要会哭，你不要害怕，这是好的，因为他知道悔改的什么的重要性。所以孩子知道你爱他们，就会有什么安全感。我只是用这个来作为例子，来说明管智慧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家庭。智慧还应用在你的钱财，你给孩子在钱财上面的学习，你在钱财在你的家里面的应用的方式跟管理，这些都是什么？都需要智慧。所以箴言29:17，我们读：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宁，他必使你的心得快乐。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是的，很多孩子你从小放纵他，他长大了就很难很难了。鞭打孩子到哪一个年龄呢？到哪一个年龄？基本上他随着他的年纪的成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小学的时候还可以，上中学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他已经过了什么那一个鞭打的年纪。很多时候很多孩子他们到了中学的时候，父母还是鞭打他的时候，这是不好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中学有中学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孩子在中学的时候很快就放他们自由去了，他们没有这么快得自由。你要知道，只要他还跟伸手跟你拿钱，他就没有自由啊！因为圣经说，就当他可以离开父母的时候，他才有什么自由。而离开父母的意思，他能够经济，他能够思想，能够独立的时候，只要他还拿跟你在你的这个养育之下，说你就有责任来照顾他。中学的时代更应该注重的是他的朋友，因为他受朋友的影响非常的厉害。他交到好朋友就好，他交到坏朋友你就麻烦了。所以但是我们需要跟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智慧的成长。我们都不会，我们都不是智慧的人，我们都要学习。你可能前几年犯错误学习，你可能一个孩子犯错误你在学习，你甚至自己的孩子犯错误但是你学习，因为你可以帮助什么？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家庭中智慧的成长。家要有家规，管教要有一致性。很多家庭父亲跟母亲的管教不一致，一般上妈妈太严，爸爸太松啊，这是后现代的家庭。我们的以前的家庭是爸爸很严叫严父，妈妈很慈爱叫做慈母。现在的时代是爸爸都是慈父，妈妈都是老虎妈妈啊，都是很严厉的啊，时代不一样。但大家有大家的角色，不要紧，只要一个严一个慈，谁严谁慈没关系，但是不好两个都慈啊，这个孩子很难成长。也不好两个都严，这个孩子很难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定要很懂得怎样在家里做调解的工作，夫妻之间，但是要一致啊。当爸爸讲 no， 妈妈就要讲 no； 当妈妈讲 no， 爸爸就要讲 no。 如果你两个有 no and yes， 先去房间协调一下啊，那你就协调说为什么你要讲 no， 为什么你要讲 yes， 然后大家协调啊，你有理那就 no 了，我有理那就 yes 了。那你来到孩子的面前就是什么？两个都是 yes， 两个都是 no。 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就不会在两个父母之间玩把戏。有些孩子很聪明，他知道妈妈是 yes 的， 这些东西是耶稣，他就去问妈妈，他知道爸爸这些东西是耶稣，他就去问爸爸，所以他左右逢源啊，他在家里面父母亲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啊，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很多父母也叫孩子，为什么给孩子掌控，两个人不同心就很容易被攻破了，当然的父母一定要什么同心，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出问题，家庭会出问题。当婚姻出问题的时候，爸爸要争取孩子，妈妈也要争取孩子，你怎么争取孩子，你一定用贿赂。所以很多孩子在夫妻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的贿赂。有一次在一个法庭上面，那在离婚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法官问那个孩子，你要跟谁，爸爸还是妈妈？这个孩子在法庭上说，谁给我钱多我就跟谁。这是真实的，这是在新加坡的一个法庭的个案，说明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很艰难的世界，我们要有智慧。所以管教孩子不容易，我们不是一次都做对，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所以一个基础的家庭的成长，那么家庭怎么成长，想想看，100年以后你银行有多少钱，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你驾什么样的车子，不是很重要，但我们把生命投资在家庭跟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世界会怎样，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当中年轻的家庭，我们当中孩子长大的都是一样，我们还有孙子，我们还有小辈在教会的里面，求主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做什么是最有智慧的。所以在具体方面怎么落实呢，夫妻跟儿女都要接受并承担起家庭角色的责任。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弟弟，有姐姐有妹妹，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可能做公公婆婆的，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把我们的角色扮演好。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特别在基督徒的家庭，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而儿女呢却要怎样孝顺父母，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这些对我们一生的帮助很大的。因为当我们的家庭根基很稳固的时候，我在上一次说过了，你的婚姻没有出问题，外面大风大浪你都不怕，但是你的婚姻一出问题，你外面很顺利，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虚空。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明白跟智慧，按圣经的教导安排家庭生活的先后秩序。圣经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家庭的先后秩序，我们就得按照那个先后秩序，在家里面长幼有序，位分有别，爸爸跟妈妈就是爸爸跟妈妈，爸爸跟妈妈扮演的角色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啊，不要从你爸爸的位置上下来，不要从你妈妈的位置上下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位置上扮演，家庭有谁是做什么，谁做什么，都要扮演好我们的这个优先生活的秩序安排。礼拜天一定是做礼拜的，全家人做礼拜，上帝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家里的事情我们排第二，个人的事情排第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秩序。从圣经里面学习，学会按正面的方式表达情绪，而不是挖苦跟为难攻击。家里有的智慧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要懂得正面的方式，你人都有情绪，不过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啊，不要用挖苦啊、为难啊、攻击啊啊，那种很古老的方式啊，甩盘子啊啊啊，这一些的都是很不正常、很不对的表达方式，或者胡乱打孩子啊之类的，都是在家里面造成无穷的伤害。经常评估家庭中的关系啊，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评估，常常如果有疏远的就找机会拉近一点啊，如果有忽略的就多关心一点，特别是有时候忙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告诉孩子，我们忙的时候就很忙，但是你什么需要随时让我们知道，不过当我们不那么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时间安排出来跟孩子一起的来交往。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是我们自责，我们有做错，我们要悔改， 而不是让家庭婚姻随意漂浮。我们做弟兄的，如果我们在责任上面有失责，我们要悔改。姐妹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常常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都彼此需要，我们不可能独立。我们结婚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知道人的需要，因为亚当妒忌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我们都彼此需要啊！如果你结了婚，然后你做你不需要，那是可笑的。其实不是，很多时候你自己的骄傲、自大、自负，让你忘记了这一切。智慧怎么成长？阅读吧，啊，合乎圣经有关家庭婚姻跟相关的书籍，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做妈妈、做爸爸都在学习。到这个年纪，我们都有机会都看看人怎么对婚姻有什么看法，人圣经怎么讲，别人有新的这个体会，我们就学习。阅读这一个家庭很重要。我们的家庭是阅读的吗？还是我们的家庭是看电视的？如果我们的家庭都是每天围在一起看电视的，那我们会有难啊，我们的智慧很难成长。对不起，我没有反对电视啊，我没有反对看电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有时间来阅读，你不阅读，智慧不会成长，知识不会成长。你一定要阅读圣经，阅读圣经也是阅读，常常阅读圣经也其实也足够了。那我们常常说我很忙，我很忙，我就没有时间阅读，我们很忙，是吗？那我帮助你吧，我帮助你怎么样子阅读吧。那我告诉你一些阅读的诀窍啊。你要知道，每一次我们每一分钟大概可以读200个字。一般上你打开一本书，你看，你算一算，一分钟你大概可以看200个字。一般上啊，一般上，那想想看，我们如果一天用15分钟的话，我们可以读3000个字了。你不要多，15分钟可以吗？拿得出来吗？拿得出来吗？15分钟，肯定可以的。少看 Facebook 就可以了。啊，很多人整天去看 Facebook， 关心人家吃什么，关心人家去哪里玩，做给博做什么？啊，整天忙着做给博，有时候做给博做了半个小时了，啊，然后你就放一些东西给别人去给博。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就不是不好，暂时放下吧。15分钟你可以读3000个字，那一年365天的话，你如果只要15分钟，你总共会读了5745分钟。每一天不间断，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拿出15分钟坐下来看书、读书，15分钟就好。你可能临睡前的15分钟。或者一天哪一个15分钟，你一年就可以读了5745分钟的。如果一年5745分钟，你一年就可以读1,090,095,000个字，你没有想过吧？通常一本一页呢，大概有300到400个字。我们假设说以350字为准的话，你一年可以读3196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愿意每天花15分钟，实实在在的立志靠着主把它离出来的话，你一年可以读3196个页，也就是你一年可以读12本书。请问我们已经过了半年，你读多少本书？创世纪还没有读完，对不对？虽然1月1号已经开始了啊，我知道有人读完，但是来到民数记就停了，因为都是 numbers， 都是民数记的啊。很人家如果你不错的来到马太福音，有些人死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啊。啊，我们真的是要跟阅读赛跑，其实可以的。1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阅读一年12本书，试试看。就用下半年做一个试验，再看你到年底能够读多少本。你要很惊讶，你要很惊讶，可能你可以读3本4本。就算你读3本4本，就算你把圣经读稍微读了一些都好的，因为阅读帮助我们什么？成长。要趁现在阅读，因为随着你年纪越大，阅读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眼睛 开始慢慢的会不适应，所以趁着你的眼睛还不需要眼睛拿上拿下的时候，好好的阅读啊，让我们成长，这就是智慧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成长，家庭的成长如果有智慧的成长，弟兄姐妹对上帝的道更加的认识的话，这个家庭就怎样，就更加的进步了。那我们接着下来要看的就是第二课了，我们要进到家庭的生量。这个生量主要的要谈到生命成熟的操练，家庭成员生命性格的互动，还有家庭中的训练跟磨练，当然还包括了如果真的需要吵架怎么吵架。耶稣在世界上的家庭，我们说过了，他在智慧、生量、神喜爱、人的心都一起的成长。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生量。我们说过生量不是指他的高度而已，年纪不是指他的年龄而已，其实讲的就是他生命的性格跟成熟。一个人长大不是身体而已，而是内在的心灵、内在的成熟度，这个比人员比什么都更重要。有些人体格不高很成熟，有了很高大很幼稚，因为他里面长不大。那我宁可你体身材不太高，但是很有心，有那个成熟的。因为生量就是讲成熟，不是讲高啊，不是讲这个矮的问题啊。当然这些是自然的成长。所以耶稣的生量怎么成长呢？耶稣的生量怎么成长？当然他有运动，他有饮食，他有规律的生活，他有时候面对一些生活中的冲突，他有面对一些危机，有时候试探来到，他有磨练，他有操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日子的拉长的时候，他就成长。那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冲突、磨练、危机、试探、操练，都是内在生命性格的成长。所以生命成熟成长就不是孤立起来，不是躲在一个深山野林，而是在人群的当中，也当然不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而是在危机的当中。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样呢？我们来读罗马书，好，你就直接从荧幕跟着我读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罗马书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你跟我都是因信称义，你跟我都是罪人，你跟我都是在上帝的眼中一无是处，我们没有可以任何叫上帝救我们的原因。但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就凭信心相信。所以今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信称义。当我们因为相信而称义的时候，就进入上帝的恩典中。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进到上帝的恩典中的时候，过去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我们现在在今生有什么？有患难，今生有困难。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这恩主的恩典，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会生什么？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其实他讲的就是生命成熟，生命成长。你经过的患难，你就会在患难中忍耐学习，然后性格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越懂得怎样面对这些，就越来越有盼望。而且你就不至于，你越成熟你就不至于怎么样做一些幼稚的事情。那就是这段圣经所讲的。我知道你常常读患难，如果我问你，你把这个患难改成你的婚姻可以吗？婚姻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同意吗？你说牧师为什么你这么没情调的？婚姻哪里可以跟患难放在一起？家庭如何？家庭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你不同意吗？我再举一个经文告诉你。哦，你说我们婚姻就是相爱嘛，对不对？相爱，什么叫做相爱？谁能够对爱的了解比什么？比保罗更清楚。就算我们没有试行爱的人，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写过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没有注意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第四节的开始是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然后很多很多很多，怎么最后怎么结束？凡事忍耐。你明白什么吗？你不明白吧？你记得当你结婚的那一天，站在牧师的前面说，我要娶这个人，我要嫁这个人，然后两个人立誓业，签了名的之后，就从那一刻开始，你要说我要忍耐你，你要说我要忍耐你，这是真实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真实的。从那一天开始，你就要彼此什么忍耐。所以有些人忍到今天，有些人忍不住，所以就啊，我们性格不合，我们分手吧。很好笑，全世界有哪两个人是性格相合的？没有，你找不到两个人是性格相合的。你跟谁结婚都是两个什么性格不合的人，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我上个礼拜讲，结婚是一个三角形，跟一个正方形来磨，不是很好的半年跟半年连在一起，那是童话，那是迪士尼乐园所有的故事的结束。现实生活都不是这样，两个人的性格。所以一结了婚，你要忍我，我要忍你，你要忍我，我要忍你。所以患难生忍耐，婚姻生忍耐。所以你看在婚姻里面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你发现到弟兄成熟了一些，姐妹成熟了一些。有很多人发现，哎呀，这个弟兄很可爱，他们都结婚了。发现这个姐妹很可爱，他们都结婚了。为什么？他们在婚姻里面磨过了，忍耐过了。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这就是性格成熟的成长。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每一个家庭都有冲突跟纠纷，所以信徒要在家中接受生命性格的磨练，使什么家庭更加的成长。你不要说，哦，我要一个家庭它没有冲突没有纠纷，我们有两个婚姻没有冲突没有纠纷，不会的，都会有，只是形式不一样，大跟小，哦，是重视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但都有。那我们从圣经看见，圣经充满了家庭纠纷的问题。还记得雅各吧？雅各布，我用雅各布就是这个旧约的雅各。那他跟以扫有什么冲突？兄弟的纠纷，对吗？他把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骗去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一个纠纷？兄弟之间，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有兄弟的兄弟纠纷，你报纸上看见。争什么？争产业，妈妈留给孩子的产业分不平，纠纷很多之类的。马大跟玛利亚姐妹纠纷，马大忙得不得过不来，忙不了过不了。玛利亚在那边听，坐在那边很享受听耶稣讲道，她看得不高兴，啊，叫耶稣骂玛利亚，然后叫玛利亚过来帮忙。马大跟玛利亚姐妹什么？纠纷，我出这么多，你出这么少，啊，谁要陪妈妈去看医生了？我这么忙，我整天陪她，哇，很多姐妹之间纠纷，还有米利安跟摩西的纠纷，姐弟的纠纷。后来你记得这个故事，后来米利安甚至毁谤摩西，那后来他患了大麻风，摩西为他祷告。那亚伯拉罕跟撒拉夫妻的纠纷，啊，这是最经常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的。大卫跟亚沙龙父子的纠纷，啊，有些父亲跟孩子好像什么 仇敌这样子的。再来，雅各跟利亚没有爱的纠纷，你不爱我的纠纷。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家庭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问题跟纠纷。那我们要在这种纠纷的当中怎样成长？我们不要在纠纷中失败了，消失了。所以基础的夫妻要懂得更好的什么？磨合。当你懂得磨合，就产生积极的情感，你不懂得磨合，就产生什么？消极的情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夫妻的当中的关系之间来磨合。箴言27:17，我用很多李正中的译本，因为他译得很浅白，我们一起读17。铁磨铁使他锐利，朋友相琢磨使容光焕发。我们放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夫妻都是铁磨铁，所以使他锐利，朋友相琢磨。我们在家里面夫妻就相琢磨，就容光焕发。其实这就是要成长，如果你不成长，你的磨下去的话就磨死人了。你一定要成长。那应用智慧呢，就避免婚姻家庭中的危机纠纷，更不要制造危机。家里有足够的危机了，但是有智慧来处理跟化解危机跟纠纷。家庭生命成长的目标，长远来说，你随着你结婚多年，家庭孩子在家里成长多年， 长远的目标是开始会欣赏对方的长处，然后开始会包容对方的短处，开始会纪念对方的好处，然后能够担当对方的难处。那有一个调查，是挺有趣的。他说，当一个男人，当所有结了婚的这个丈夫，人家问说，你会不会如果可以再来，你会不会选同一个人结婚？那个发现率很高，70%，大概是不会，不会。你不好问你的丈夫啊，不要问，再问你的丈夫，你要他，要么他就讲骗话，要么真的很难回答。有70%说不会，但是有另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跟你的太太结婚？同一个人，如果可以在同样的，大概更加高了，大概有80%说愿意。你知道这两组人有什么不同啊？一组人是太太还活着，一组人太太死了。太太死了的那一组人，要想要跟同一个女人结婚的很高，所以女人死了有价值啊。其实他也可以解释的，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慢慢的，你随着你生命的成长，你有一天发现到你的太太实在是她有很多的长处的，只因为你还她还活着的时候啊，看了都讨厌。但是她有一天不在的时候，你会想起她很多的长处，你会想起你她其实的难处也算不得什么，你开始包容她，你会纪念她的好处，你要担当她的难处，不过不要等她死了啊。现在就是这样的怀念。我用圣经做一个证据，雅各爱拉结，但是当拉结离开世界的时候，当利亚离开世界的时候，当雅各他要埋葬的时候，很有趣的，他选择葬在什么？利亚的旁边。那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随着时间的拉长的话，人跟人之间的认识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增加。所以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欣赏我们的太太，包容她，纪念她，担当她的难处，这就是整个成长的目标。那怎么做到很好的磨合呢？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这个是一定的。我们的家要以耶稣基督为主，基督的爱是我们家的动力，基督的灵帮助我们在摩擦里面学习深度的沟通跟整合，从而建立稳定、接纳、承诺、长久而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当中不断的磨练出来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的学习如何重塑积极健康的爱情模式，回到我们的本质，爱、快乐、 信任、安全、勇气和生命力。所以问题在哪里？生命成熟。生命成熟可以化解危机，可以化解危机。很多危机是因为生命不成熟。所以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很多调整，因为大家都年轻，其实有很多时候很不成熟。过了一些日子后，你再回头看，慢慢的你成熟了，所以就越来越好。但是你有可能越来越糟，为什么？因为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就会越来越糟，有成长就会越来越好。所以一定要成长，特别生命的成熟。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这家里这么多的这个纠纷，其实神就要在你的纠纷中成长。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衡量生命生命的成长跟成熟，不是年纪，不是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很多人活了一大把年纪还是个孩子，但是是你生命中采取按照圣经真理很正确的态度。我们看过这个卡通，都看过吧？那个猫叫什么名字啊 ？Tom， 老鼠叫什么 ？Jerry。你喜欢 Tom 还是喜欢 Jerry 啊？我们的孩子不懂这个卡通，这种卡通已经是 classic 了。我们孩子懂的就是什么 moon 啊，什么 moon 的啊。这个 Tom and Jerry 这个卡通，你喜欢 Jerry 还是喜欢 Tom 啊？啊？很少人喜欢 Tom， 他们很惨。多数人喜欢 Jerry， 对吗？为什么？因为你总是觉得 Jerry 是这样的聪明。其实当你喜欢 Jerry 的时候，你每次看这部戏你喜欢 Jerry 的时候，其实当你还幼稚的时候，你是很欣赏 Jerry 的。他的机智很灵活，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很幼稚的心灵在欣赏 Jerry， 他很机智很灵活。但是当你成熟的时候，其实你看出 Jerry 的狡诈跟变态。然后怜悯 Tom 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喜欢 Jerry 就是还很幼稚，这是只是当作有趣的分析，不一定是正确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这个老鼠千方百计的折磨一只猫的时候，你为什么看得很开心？其实就是幼稚的心灵啊。但是成熟的心灵知道不能这样的。成长的时候你就知道人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来被对待被虐待，相反你会同情那些什么那些弱者，越会同情别人越会体会别人，就表示你也开始什么也开始成熟。孩子不会这样想，对吗？成长大了就会这样子想。所以当我们要谈到家庭生命的成长成熟的时候，那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那今天晚上我只讲一个很抱歉我的讲，但你不用担心，我会有重叠，就是这个每一堂课都讲不完，但是最后一定会讲完啊，这是我的特点，一定会讲完的啊。那么如果的确有什么问题，可以留到你们可以写上来，在下个礼拜我们问家庭成员生命的成长跟成熟，根据以弗所4:25-32，我只讲一点啊，就是25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记得你的家里面成熟要成长，你一定要在家里面怎样说诚实话代替谎言，开始在家里面让谎言越来越少，让诚实的话越来越多。只要你的家里还有谎言的时候，你的家一定是纠纷不断的。只要你家里面还有谎言的时候，就表示你们都还不成熟还不成长。所以这句话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知道保罗在提到新造的人的时候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其中提到的就是弃戒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其实个人与你的配偶说实话，个人与你的孩子说实话，让真实化在我们家里面，那这就表示这是坦诚，这是开放，这是诚实， 就是没有羞耻感。你记得 婚姻的那一个蓝图里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没有感到羞耻，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当然这个坦诚不是说我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配偶，我的工作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活的情况，我了解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我没有丝毫透露给我的太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的范围，虽然他跟我在同一个教会，我没有让他知道，因为一来我不需要他，不要他太过的担心，二来我也不要他变得不单纯，所以这是这一方面。但是其他的这个生活上面 的坦诚，那他也知道我什么时间在哪里，我做什么都可以很坦白的跟他讲，我不需要去一个地方不用让他知道的，不敢让他知道的。如果你需要让去一个地方不敢让你太太知道的，那有问题。如果你是见什么人不敢让他知道的，有问题，你一定要好好的反省。因为生命中就是这样，当你越来越坦诚，这个纠纷就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少。求主赐我们智慧，在该开放坦诚的时候坦诚，没有羞耻感，很多事情大家都可以什么坐下来很好的商量，这就是开始在走向生命的成熟度。小孩子小的时候整天撒谎很害怕，慢慢长大了之后他谎言就减少，因为他开始知道我不要说谎，我要讲面对诚实，你的家庭的纠纷就会减少，这需要磨合。所以我把还有其他的就留到下个星期四啊，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四的继续的来思考。我们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赐我们有婚姻有家庭，很多很多我们要学习的真理，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我们的孩子们也在成长，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明白这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智慧求主赐给我们，我们家庭的这个成熟，我们生命的成熟，求主让我们操练，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蒙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